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指控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用化学武器，违反国际公约。舒默和多位民主党人共同敦促拜登提高对华关税。美国驻日大使罕见计划访问冲绳石行岛及与那国岛视察军备。美国 AI 峰会这个星期在华府登场，台湾新任副总统将发表电视讲话。香港监察协办人表示，英国应该考虑取消港府经贸办的外交待遇。皮丘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美国人视中共为竞争对手或敌人。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美国政府对俄罗斯提出一项指控，指出俄军对乌克兰军队动用化学武器氯化钴，这个已经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使用这一类化学物质并非个别事件，很可能是俄军希望将乌军驱逐要塞区，并且在战场上取得战术胜利的手段。声明中说，俄罗斯还在乌克兰利用震步剂，亦就是催泪鸡屎，作为作战方法，这样做已经违反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但是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并未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路透社这个月较早时候曾经表示，乌克兰军队指控俄罗斯加强了非法使用震步剂的力度。俄军目前在乌克兰东部的推进已经取得了两年多来的最大进展。乌军表示，除了氯化钴之外，俄军还使用了装有 CS 催泪性毒气和氰化物气体的手榴弹。据称至少有500名乌军因为接触了有毒物质而接受治疗，并且有一人还因为催泪鸡屎窒息身亡。星期三，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内的多位民主党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要求联邦政府提高对中国的关税。他们认为，如果削减 Trump 时期的对华关税，可能会伤害美国工人。议员在信中向拜登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在必要时候提高关税，有利于美国工人、制造商及其社区，并令到中共对其持续的反竞争行为负责。议员表示，中共现在仍然在继续欺骗、规避和操纵，人为地加强它的经济，并损害美国利益。他们表示，如果削减了301关税，会令到中国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强调关税将是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打击非市场经济体反竞争行为和贸易诈骗的重要工具。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星期三向共同社透露，美国驻日大使易万纽计划这个月17号访问冲绳县的石行岛和与那国岛，届时将视察日本陆上自卫队驻地，并考虑和当地士兵首长会谈，和美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司令特纳亦会同行。报道指出，美国驻日大使访问冲绳县的仙岛群岛实属罕见。仙岛群岛是日本对琉球群岛西南的宫古群岛、八重山群岛及尖角群岛的总称。日本放送协会指出，日本作为加强西南群岛防卫的一环，继续在冲绳县和与那国岛及宫古岛之后，去年三月在冲绳的石行岛开设陆上自卫队驻地，这个是冲绳县内第三处离岛，设置了陆上自卫队驻地。但是冲绳县府主张，除非紧急情况，要求美军最可能避免军机利用冲绳的民用机场起降。由希尔和山谷论坛举办的人工智能作用和国家安全的峰会，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登场。这个峰会从去年开始成为科技界和政界决策者的秘密聚会，今年这个论坛又成为美国国防技术领域的一大盛事，包括五位参议员、众议院议长 Johnson 和众议院人工智能工作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奥帕洛特 都將出席會議。屆時台灣新任副總統蕭美琴亦將就中共帶來的全球風險發表私人視頻講話。根據彭博社查閱到的一份發言稿，蕭美琴在視頻警告中共的專制擴張，主張台灣和美國在技術、國防和製造業方面加強合作。他對美國的工業能力表示遺憾，但是對其私營部門的創新表示讚賞，建議兩國加強合作。預計會議的核心議程亦將涉及美國和中共在人工智能和太空等領域不斷升級的競爭。在這個星期，聯合國世界新聞自由日即將到來之際，星期三維權組織香港監察在英國國會大樓舉辦一場座談會，關注香港言論和媒體自由及黎智英案。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亦都有出席。當日羅傑斯提到幾項香港監察正在推動的倡議，包括擴大對香港、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 持有人及其子女移居英國優惠措施的適用範圍，並制裁鎮壓港人的港府官員，以及取消駐倫敦經貿辦的外交優惠待遇。羅傑斯在受訪時候指出，自英屬時期直到香港主權在1997年移交中國以來，駐倫敦經貿辦的存在前提一向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體制有別於中國，因此需要不同於中共大使館的代表機構。然而香港的自主自治如今遭到廢除，基本自由受到損壞。羅傑斯表示，香港本質上已經越來越似一個內地的中國城市。根據華府智庫皮丘研究中心星期三公布的民調顯示，大概有80%美國人已經連續第5年對中國持負面睇法。很多人認為限制北京當局的實力是首要任務。皮丘的報告說，有81%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睇法，其中43%的人對中國持非常負面睇法。有71%的美國人認為中國近年來全球影響力增強，61%的美國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擔心中國和鄰國會發生領土爭端。論及美中關係的時候，只有6%，亦就是很少的美國人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多達92%的美國人都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有40%的人是視為敵人。而共和黨和傾共和黨的獨立選民對中國持負面睇法的比例是民主黨和傾民主黨人士的2倍，因此前者更可能將中共視為主要敵人。是不是更多國際方面的消息？根據媒體透露，日本、美國和澳洲將在星期四舉行三邊防長會談，屆時三方將簽署協議，共同推動防衛設備和技術的開發和研究，來對抗日益加劇的印太地區威脅。美國國防部高級官員星期三向媒體透露，日本防衛大臣木原念、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和澳洲國防部長馬爾斯星期四將前往夏威夷出席美軍印太司令部交接儀式，並在當日簽署一項合作協議。同一日，南韓和澳洲的國防部長及外交部長在墨爾本舉行了2+2會談，商討了南韓加入旨在對抗中共威脅的美英澳三邊安全協議，即奧庫斯協議第二支柱的可能性。目前日本亦都在考慮加入奧庫斯的第二支柱，參與更廣泛的安全技術合作。台灣後任總統賴清德和後任副總統蕭美琴將在5月20日舉行就職典禮。共和黨聯邦眾議員安迪巴爾星期三向媒體透露，他將在這個月較晚時候訪問台灣，並參加新任政府總統的就職典禮。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及 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星期三在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一场有关美台政策的听证会上表示，中国确实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但他相信美国目前所采取的威胁政策是有效的。康达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四月间访华时候已经向中共官员明确表示，不应该在台湾总统就职典礼前的这段时间让紧张局势升级。世卫组织 WHO 5月27号开始将举行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 WHA。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强烈呼吁让台湾以观察员身份重返大会。这个是他2021年1月上任以来第四度公开支持台湾重返世卫大会。布林肯强调，台湾被排除在外将削弱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布林肯说，美国强烈鼓励 WHO 再次邀请台湾作为观察员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让世界再度受益于台湾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他说，台湾持续被排除在这一场重要的全球卫生论坛之外，削弱了具包容性的全球公卫合作和安全，这个都正是世界所寻求的并且迫切需要的。布林肯再次重申，美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加国际论坛。台湾至今仍未收到世卫大会的邀请函。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四表示，台湾可能无法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他呼吁更多的国家支持台湾出席会议。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星期三批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在半真半假的说辞上变本加厉。上个月 New York 时报披露说，在2021年举行的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之前，有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曲美他臭检测呈阳性，但是中国进行一次调查之后确定他们没有问题，允许他们参加比赛。在几日之前发表一份有关经常问到的问题的文件中，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重话，有强烈迹象显示这些案例有可能是一起群体污染案例。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星期三写到，事实和智慧亦支持这样的结论，那就是发生一宗有协调地故意使用兴奋剂的案例，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本应对这些阳性检测的源头启动一项调查，然而他没有这样做，辜负了所有干净的运动员。美国国务院武器管制官迪恩二号在一场线上简报上表示，华盛顿已经做出明确且强烈的承诺，只有人类能对核子武器有完全的掌控，法国和英国亦做出了同样的承诺。迪恩表示，我们欢迎中国和俄罗斯联邦作出相似的声明。拜登试图和中国就核武器政策和人工智能增长分别深化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外交部长王毅4月26号在北京会谈之后曾经预告，双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星期内举行首场人工智能的双边会谈，并将针对如何最佳管理和科技有关的风险和安全分享观点。作为军事沟通正常化的一部分，美国和中国官员在1月恢复了核武讨论，但正式的武器管控协商不会预期会很快地举行。美国运动摄影机领导品牌 GoPro 指控中国一间公司进口类似产品到美国，侵犯它的相机系统和配件专利。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将对此展开调查。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星期三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根据1930年美国关税法第337条，对总部位于深圳的影石科技展开调查。影石科技公司 Insta360 系列相机产品 GoPro 已经要求贸易专家小组发布排除令和禁止令，禁止进口 Insta360 产品。根据委员会发布的公告，不公平进口调查办公室将不作为当事方参与这次调查。委员会表示，将在可能的情况底下尽早对调查作出最终裁决。在启动调查之后45日之内，委员会将设定完成调查的目标日期。